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立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立。民数记整本书可以分作三大段，第一大段是一章到第十章，在西乃山；第二大段是第十一到第二十一章，都在旷野漂泊；而第三大段是第二十二章到最后第三十六章，都是在摩押平原预备进迦南。今天我们要读的第十一章就是第二大段的开始。他们吹起了新制好的营号，精神抖擞的启程，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一刻。昨天的十章三十三节还告诉我们，他们往前走了三天的路程。哎呀，仅仅是三天之后啊，在第十一章以及十二章里头就记载了百姓当中的问题就接连而来了。首先就是本章的一到十五节第一段，我们很惊讶地发现第一节说众百姓发怨言。哎呀，这一句话就结束了前面十章对耶和华的一切顺服的态度，将百姓与神的关系破坏无疑啊。说他们的恶语，注意啊，这个埋怨的话圣经称作是恶语，恶劣的恶，英文有一些版本还翻译作 evil， 是像撒旦一样那么邪恶的话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烧在他们中间，直烧到营的边界。这句话新和合本是翻译作烧毁了营的外围，这就表明这神有恩典怜悯。尤其第二节说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第三节说那个地方就起名叫做他贝拉，这个字的意思是燃烧。这个他贝拉应该就是下面第三十四节的基伯罗哈他瓦。下面四到六节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就是指跟以色列人一起出埃及的那些外族人，说他们这个时候就大起贪欲之心，而以色列人自己呢也加入他们，就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哎，这真是像小孩子的举动，是不是？第五节他们还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哎，他们却不提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奴隶的苦哈。第六节他们还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这句话是说他们失去胃口了，没有力气了哈。而且甚至说除了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句话实在很不合理性的。于是接着七到九节就描述了玛拿事实上是一种多么奇妙的食物啊。他说这玛拿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他说百姓周围行走，把玛拿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很美，是不是？而怎么来的呢？他说夜间露水降在营中，玛拿也随着降下。多美多奇妙啊。哎，这几句话是作者对玛拿的描述啊，这不属于以色列人埋怨的话。这一段插叙之后再接回以色列人发怨言的场景。第十节说他们是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哇，这是表示已经不只是私下发怨言，而是公开的联合的起来悖逆神了哈。 就如同下面二十节说，他们是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于是不但是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啊，他也情绪爆发了。11到15节，摩西向神诉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是抱怨自己责任太重。12节，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这是说任务太艰巨。13节再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那这是说我自己能力有限。14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那这是感觉孤独。于是第15节，他甚至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啊，这个话是越说越重，他开始求死了。感谢神，他没有责怪摩西的情绪，而是体会出了摩西的孤单感，而要他召聚70个长老来一同站立，并且17节说，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所以这是为摩西设立属灵同伴，建立侍奉的团队。那我们先跳到下面24到30节，就记载摩西真的就去选立了70位长老来站在会幕的四围。25节，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就指神的灵浇灌，他们就说方言或是预言。然后说以后却没有再说，就是后来方言就停止了。26到29节有一小段插曲，说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这意思说他们本来也是摩西所选定的70个长老中的2位，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哈，他们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可是呢，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这就表示圣灵是无所不在的，是不是？那27到28节，有人来报告这件事情，结果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这句话是说约书亚也是列在那70个长老之中的哈。这个时候约书亚的年纪大概是50多岁，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担任摩西的帮手。这个时候他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意思说他们又不来集合，这种自己在帐篷里头说的方言应该禁止。29节，摩西重要的回答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多么宝贵的宽广胸襟哈！我们再回头看第18到23节，在会幕中神要摩西对百姓说的第二件事情啊，他说，你要又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而且说你们不只吃1天、2天、5天、10天、20天，而是啊，要吃1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可见呢、啊，不合神心意的吃肉也不是享受啊。21节，摩西很可爱地问了一个问题啊，他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就说能够出去打仗的男丁啊，就有60万，那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1个整月，意思说那怎么可能啊。23节，重要的话，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 于是接到下面31到35节，天降鹌鹑。31节，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就是说这么大的面积哈。那些鹌鹑离地面约有2轴，那就是说大概只有1公尺高，很容易就可以抓到。哎呀，在神有什么难成的事呢？32节，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捕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10赫梅尔，这个重量大约是2200公升啊，所以实在太贪心了。33节，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这可能是食物中毒哈。34节，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他瓦，小字的注解说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最后35节，百姓又从基伯罗哈他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所以本章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旷野生活的第一个阶段，就显出了他们生命的两大问题，一个是发怨言，一个是起贪欲之心。我们安静默想一下。从本章开篇第一句话，众百姓发怨言开始，以色列人的整个旷野旅程就充满了贪嗔痴怨，悖逆的事件接二连三。所以本章所记可说是他们的失败痛苦的起点和原点。那我们从三方面来探讨，第一是怨言的意旨与同旨，第二贪欲的本质，以及第三摩西的特质。先说第一大点，怨言的意旨与同旨。这个怨言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所在哈，我们要花比较长的篇幅来讨论。先说意旨的部分，这是我们看见不仅是众百姓发怨言，摩西也发怨言，对不对？但是神却正面的回应摩西，而对其余百姓的怨言则是要出手刑罚。 可见摩西的怨言与百姓的怨言，他们的性质是不相同的。这个差别是在于一，对象与方式；二，内容与心态。第一点，发怨言的对象与方式，你看从第十到十一节是一个对比，摩西是有怨就去向神来说，而百姓却是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所以发怨言要慎选对象和方式。第二点，在内容与心态上，你看百姓所哭嚎的就是要吃肉，他纯粹是自私啊，为己啊。而摩西所怨的是管理百姓的重任难当，起码他还是为人为事。另外，百姓都是在记得我们在埃及怎么样怎么样，他都在回顾世界的利益，而摩西起码说我们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这是十二节，所以他是面向神的应许之地啊。那今天我们所发的怨言是向回头看还是向前看呢？另外我们看他们的怨言也有一种同质性，包括一，他们看困难大过神，就是没信心；第二，让感觉大过事实，那就引发自怜，以及第三，忘记了感恩的心。先说第一点，看困难大过神，以至于会没信心。我们看西乃山的附近都是山区，道路崎岖不平啊。生命记一章十八节形容那是大而可怕的旷野，所以他们真的是遇到了困难，直觉的就发出怨言，这就说明他们是看困难大过神。难怪第一节会称他们的怨言是恶语啊，因为是一种藐视神的能力的没有信心的话。那摩西他也是向神说，你为何把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那一刻他也是看这个责任太重，困难太大。今天我们也常常会发现，神也总是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大而可怕的旷野，也是常常叫我们担负那种重任，为了是要看一看我们到底是看困难比较大，重任比较重，还是我们的神更伟大，能够将重担也变为轻省呢？求主怜悯我们。第二点，他们是看感觉大过事实，然后我们加一个破折号，这就引发自怜。因为你看百姓他不是抱怨没有食物，而是每天吃玛拿让他们感觉很单调，这个感觉大过了七到九节所描述的那个玛拿的美好的事实啊。事实是玛拿一，样子好看像珍珠；二，用途很多，可以用磨推，又可以用旧捣，又可以煮，还可以做饼；第三，玛拿出现的方式何等奇妙，真是好像白居易的诗说，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玛拿是在夜间跟露水一起无声地降下来的，多美啊！可是这些事实都被那个口味单调的感觉给掩盖过去了。以色列人当时只落在那个，我好可怜哦，我都没有黄瓜、西瓜、什么韭菜啊、葱啊来吃啊的那个自怜的里面。那摩西也是一样啊，你看第十四节说，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这个孤独感也使得摩西落在同样的自怜里头，以至于在那一瞬间他忘记了这些百姓其实是神的百姓啊。这让我们想起海伦·凯勒的名言呢，他说，自怜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如果我们对自怜让步，我们就无法在世上做任何好事。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会有自怜的时候，但是让我们不要对自怜让步。第三点，没有感恩的心，就是你看以色列人第四节所说的那句幼稚的话，说谁给我们肉吃。事实上以色列人是游牧民族，他们有很多从埃及带出来的牛羊肉是可以吃的， 不过第五节所提到的以色列人想吃的那个是鱼肉与蔬果，所以他们没有为已有的牛羊肉感恩，而只为现在所没有的来哭嚎，甚至说出这种忘恩负义的话。玛拿是神最奇妙的供应，他们却视之还不如葱蒜，还说是食之单调乏味啊！他们践踏恩典到如此地步。那摩西也一样，是在那一刻他忘记了神在荆棘火焰中对他的拣选与呼召，他没有感谢神救他脱离米甸放羊的那一段无望的40年的岁月，而只埋怨说这百姓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为什么叫我带他们牧养他们呢。这是第12节，失去感恩的心，这是痛苦的根源。那连摩西都会这样发出有同样性质的怨言，我们今天要怎么样才能够防止这种错误在我们自己身上呢？从本章这段经文我们发现，至少有一个要，两个不要。一个要是要管理记忆，你看第五节重复两次，以色列人说我们记得，他们的怨言是从记忆而来的。可是同样是对埃及的记忆，他们却只记得肉啊、鱼啊、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却不记得在埃及为奴隶的苦，更完全不记得出埃及的时候走干地过红海的那个神的旷古掘金的大能力。可见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哈。求主帮助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记忆，我们决定要把回忆的焦点放在合神心意之处。第二个秘诀是不要沉溺在情绪中太久，因为你看摩西也会情绪低落，是不是？但是好在他没有沉溺在其中太久，那原因是神很快的就为他开路，就是要他去选70个长老来帮助他了，是不是？所以秘诀还是前面说过的，到神面前来发情绪哈，情绪在神面前发会有出路，而在人面前发是死路一条。另外第三个秘诀是不要夸大事实，就是旷野难走是事实，旷野中没有鱼可以吃，这也是事实。但是第六节他们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就是完全没有力气没有胃口了，那这是夸张了。魔鬼常常用一种扩大事实的假象来欺骗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情绪高涨起来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先停下来，问一问自己，这是事实吗？少吃了一点黄瓜西瓜，我就会心血枯竭活不下去了吗？要禁止自己这样的不理性无限上纲的夸大其词，我们就会发现出下面7到9节所说的玛拿的各样好处而进入感恩了。下面第二大点我们要来思想贪欲的本质，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贪欲吃肉而受到神击杀他们？那是因为虽然他们亲眼目睹了有这么多的鹌鹑被风刮来，这个神供应他们的这个伟大神迹，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这个鹌鹑是能够留在这里一个整月，所以想要赶快让钱入袋，要贪图眼前最重要，所以就一举把一个月的鹌鹑的量全都补齐补全了。所以贪欲的本质仍然是信不过神。今天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囤积居奇，而忘了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呢？求主炼净我们的贪欲之心。第三大点我们要来学习摩西的特质，就是除了摩西的善选发怨言的对象值得我们学习之外，本章我们也看见他是一重理性，二真谦和。先说第一小点，重理性，就是摩西当然也有他的情绪，是不是？情绪低落的时候他甚至还会求死啊，说你把我杀了吧。但是他的理性很快就可以整理清楚情绪，使得他可以决定顺服神而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这是第24节。 并因此而很快的在神面前他就经历到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这样就从情绪的低落当中恢复过来了。第二小点，摩西还是真谦和，这是明天我们要读的十二章第三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本章这里他对约书亚所说的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这就是明证，是不是他有一个领袖的宽广无比的胸襟。今天让我们跟摩西一起学习，将我们的理性分析力连同我们的情绪一起都降服于神，更保持像摩西那样的成全同工的宽大胸襟。以上我们对本章所默想应用的是一，怨言的意直与同直。意直方面包括在对象与方式，以及在内容与心态上的差异，而在同直方面，他们都是看困难大过神，所以没信心。第二，也是让感觉大过事实，以至于堕入自怜，以及第三，他们都是没有感恩的心。第二大点，本章也显示了贪欲的性质，也是出于信不过神。最后第三大点，我们看见摩西的特质，包括重理性以及真谦和。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不论怨言有对象与方式或者内容与心态上的差异，但同样都是没信心、自怜，还有没有感恩的心的一个清楚的标记。所以求你来炼净我的生命，使我能脱离怨言和贪欲，炼净我的口，不说抱怨的话语。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想你，吸引我，使我更爱你。所有梦想和骄傲都放在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恋情我，使我更想你。脚前，我要完全顺服。献上生命，完全为你用。放下自己，愿你的荣耀。全心跟随，我主你呼召。只愿为你活，心生 生命完全为你用，下次祭愿你的荣耀，
愿你的荣耀
是心跟随，活出你呼召，父神我只愿为你活，父神我只愿为你活，
父神我只愿为你活。